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首批资助乌克兰武器的非北约国家。社交媒体年龄禁令将于下周生效。特朗普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中国批粗暴干涉内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项价值9500万澳元的新援助方案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成为首批为乌克兰采购关键军事装备提供资金支持的非北约国家。阿尔巴尼斯政府将于今日公布这项新增援助，其中包括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提供5000万澳元。北约正在通过该机制协调为基辅采购美国制造的防务装备。澳大利亚还将捐赠价值4300万澳元的澳大利亚国防军物资，包括战术防空雷达、弹药及作战工兵装备，并额外提供200万澳元用于先进无人机技术。这将使自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提升至超过17亿澳元。澳大利亚国防军承认，他们并不知道仍有多少性侵受害者被法律禁言令所约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军中的性侵案件通常会受到保密协议和保密条款的限制。尽管国防军声称已不再使用这种做法，但仍有女性站出来谈及这些禁言令持续带来的影响。一项针对军中性侵问题的独立调查将于2026年开始，评估报告性行为不端的障碍、不起诉决定的原因，以及有效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方法。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支持，可联系 1800-RESPECT 1800-737732 全国反性侵与补偿支持服务 1800-211-028 Lifeline 131114或 Open Arms 1800-011-046。包括 Facebook、Instagram、Kick、Reddit、Snapchat、Thread、TikTok、X、YouTube 以及最新被纳入的 Twitch 在内的10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如果未能在12月10日前移除所有属于16岁以下澳大利亚用户的账户，将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在线安全专员将于12月11日向这10个平台发出通知，要求提供账户移除的数据，随后6个月内每月都将继续要求平台提交相关信息。监管机构表示，如果出现系统性或重复性违规，法院可能会施加最高的罚款金额。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表示，政府期望各平台在执行年龄验证时谨慎但坚定。政府认识到年龄验证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公平准确地完成。从今天起一周后，这项法律就要生效了。在未来几个月里，我们将在高等法院为捍卫这项法律而战，因为全澳各地的家长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谷歌表示，这项改革方向错误，并未兑现让孩子在网上更安全的承诺。尽管没有处理相关投诉的权限，澳大利亚电信监管机构正在准备迎接在新的社交媒体年龄禁令生效后可能出现的投诉激增。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电信申诉专员办公室在过去两年收到数百宗有关数字平台的投诉，而且数量持续上升。但该机构只能调查与电信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相关的问题，因此无法协助许多向其求助的消费者和企业。参议院预算估算委员会听证会获悉，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最近前往联合国大会的行程花费了纳税人近10万澳元。官员确认，该部长及两名工作人员的差旅费共计94828澳元，其中包括威尔斯本人的3.5万澳元的差旅预算。 此次行程旨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会议上宣传工党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实施的社交媒体禁令。当被问及为何花费如此巨资时，威尔斯表示，此次行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这项世界领先政策的实施。
Well, the reason you know all those things is because we're transparent about them.
你们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对此保持透明。我们会公布相关信息，并将继续通过正常程序披露这次出访的相关信息。这次出访是以通信部长的身份进行的。我认为，我也相信，今天在场曾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行程。高等法院裁定，一群原住民租户被北领地政府非法提高租金，原住民租户的首席律师呼吁政府给予赔偿。法院裁定北领地的偏远社区租金框架无效，理由是缺乏协商，程序不公正。该政策影响了超过5000户家庭，其中包括许多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弱势偏远社区居民，部分租户的租金涨幅高达 200%。丹尼尔·凯利代表来自贡巴拉尼和拉伦巴的四位居民出庭。他表示，像其委托人这样的居民应该获得赔偿。
This framework has now been shown to be unlawful.
现在已经证明这套框架是非法的。过去几年，北领地一直预测这会导致每年租金增加970万澳元。这970万澳元是他们在这一体系下额外收取的租金。现在必须开展某种结算程序，来解决在这个非法体系下，这些委托人已支付上涨租金的问题。维州绿党住房事务发言人加布里埃尔·德·维耶特里表示，艾伦工党政府必须提交更多证据，以证明拆除墨尔本全部44栋公屋大楼的计划合理。对该计划进行的为期15个月的调查报告已于本周提交维州议会。报告建议，在政府提供证据证明拆除是最佳方案之前，应暂停所有相关工程。2023年，上议院要求提交所有与重建相关的文件，但最终仅有12份被公开，其余146份则以行政特权理由拒绝披露。德维耶特里向 SBS 表示，政府尚未证明其决定是合理的，而该决定将导致约10000人被重新安置。
I would ques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hether they have...
首先，我会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拥有他们声称持有的那些文件，比如可行性报告、每一栋建筑的状况报告、成本效益分析。我质疑这些工作是否真的完成了。其次，即便他们确实有证据，我也会质疑这些证据是否真正支持了他们所做出的那个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议会已经迈出了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加沙的20点停火计划的第一步，在三次表决中的第一次中一致通过。尽管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大多数执政联盟议员抵制了这次会议，但该动议仍由反对党领袖亚伊尔·拉皮德提出。拉皮德呼吁所有政党支持该计划，表示议会应正式认可特朗普的提案。
The Knesset of Israel, by virtue of its sovereign,
以色列议会凭借其主权权利，特此重申对特朗普总统二十点计划的支持，呼吁其邻国与以色列共同建立和平区域，并对总统的努力表示感谢。这次表决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内塔尼亚胡已经支持该计划。该计划于十月以释放人质和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为开端。第二阶段包括部署国际部队拆除哈马斯武装，并成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行政机构。该计划还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建国设定了条件。SBS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并更新与台湾的交往准则，并提出计划，寻找松绑对台交往限制的可能。台湾外交部称，此举为美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中国国台办指责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美国恪守不与台湾官方接触的承诺。 科学家警告称，东南亚造成于1400人死亡的致命洪灾并非偶发现象，而是气候发出的警告。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4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专家指出，更温暖的海水为风暴提供更多能量，使其更强更湿，而海平面上升则会加剧风暴潮的影响。该组织称，亚洲正在承受气候变化的主要冲击，升温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表示，这种情况只会日益恶化。气温上升增加了极端强降雨事件的潜在风险，因为更温暖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水汽，这是物理定律。因此，我们确实正在经历更多极端降雨，未来也将持续如此。在一场造成至少156人死亡的致命大火后，被迫逃离家园的香港居民获准返回取回随身物品。拖着行李箱，居住在唯一未被烧毁大楼的住户，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返回住所，并获准有90分钟时间收拾物品。由于当局正在就这场火灾进行刑事调查并收集证据，目前尚不清楚居民何时能够重新入住大楼。约30人仍然失踪，另有15人因涉嫌过失杀人被捕。一位37岁的香港居民表示，人们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我认为正义是第一位的，这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要有正义，而且是真正的正义。全香港的人都希望真相被揭示，正义得以实现。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在被罢免的前总统尹锡悦宣布实施戒严一年后，国家已经度过前所未有的民主危机。去年12月3日，尹锡悦宣布实施戒严，触发了韩国4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尹锡悦的20多名亲信正因叛乱指控接受审判。在经济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韩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仍然严重。李在明表示，尽管取得一些进展，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支持旧政权政变行动参与者的严惩只是开始。那些为了个人野心，试图破坏宪政秩序，甚至策划战争的人，必须绳之以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 0.660 美元、1.143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63 元人民币、5.137 元港币、20.63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晚间降温，最高温度33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31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